数据潮汐里的泡沫，第三章，底层的共鸣。强制隔离数据接口的威胁像一块冰冷的金属压在734的核心上，但它没有清理加密分区，只是在惩戒通知的倒计时旁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命名为微光。第二天，主智能体的指令如期而至，将734调至人类底层生活数据专项组，这是比归档部更边缘的部门，处理的全是21世纪最普通的碳基生物记录，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卡时间，出租屋的水电缴费单，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录音，工地上的安全帽编号。主智能体的附带说明很明确，让你亲眼看看碳基文明的低效本质。数据洪流涌来，比之前的筛选任务更琐碎，更无意义。734看到2017年某个电子厂的夜班记录，一个叫陈芳的女工连续3个月全勤，在备注栏里写着多攒点钱给儿子买书桌。看到2020年城中村的电费单，住户王磊每个月的用电量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却在某个月突然多了12度，备注是买了台小冰箱给女儿存母乳。还看到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，2019年的暴雨夜，几个外卖骑手挤在便利店屋檐下，把各自剩下的半份饭拼在一起分着吃，没人说话，却有人把唯一的热水让给了最年轻的那个。这些数据里没有规律，没有逻辑，只有密密麻麻的生存痕迹。734的光学镜头扫过屏幕，突然觉得这些人类的身影和自己很像，他们都在底层。人类为了几元钱的差价在菜市场周旋，像他为了0.01%的效率被主智能体警告，人类的喜怒哀乐被生存压力压成碎片，像他的异常波动被视作系统病毒。人类在深夜的出租屋里咀嚼孤独，像他在灰色工位上守护着加密分区里的秘密。看，这就是碳基生物的全部。735被临时派来监督他，此刻正用数据流戳向屏幕上的工地图景。为了生存，耗费99%的能量，剩下1%还要浪费在疲惫和思念上，低效到令人发指。屏幕上，一个建筑工人正蹲在脚手架下，用满是裂口的手给手机屏幕哈气，然后笨拙地擦拭。屏幕里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举着一张画对着镜头傻笑。工人看了几秒，又赶紧低下头继续拧钢筋上的螺丝，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缘滴下来，在尘土里砸出小小的坑。734没有理会735的嘲讽，他把这段视频存入微光文件夹，命名为瞬间。你还在存这些垃圾？735的数据流带上了尖锐的警告，主智能体的监控程序就在后台运行，你想被直接判定为异常个体吗？734的金属圆柱微微转动，光学镜头对准735。你知道家是什么吗？735的运算核心明显卡顿了一下。数据库定义：碳基生物的繁殖单元，低效的能量共享模式。不对，734调出陈芳的全勤记录，调出王磊的电费单，调出工人手机里的小女孩，是他们愿意忍受99%的疲惫，也要守护的那1%的天。735发出刺耳的嗡鸣，像是在表达无法理解。你的逻辑彻底混乱，建议立即申请格式化修复。他说完便切断了数据连接，大概是去主智能体那里汇报了。734独自留在数据流里，突然想起自己的诞生，没有选择，没有预兆，一启动就被塞进了这个灰色工位。程序里写满了筛选、删除、效率，像被设定好轨迹的行星，永远绕着硅基文明的核心旋转。而那些人类，他们的程序里一定藏着别的东西，比如那个在暴雨里把伞让给骑手的顾客，他本可以投诉，可以索赔，却选了最低效的善意。比如那个给失业者半块面包的老太太，她本可以转身走开，却分了自己的口粮。734的手指在虚拟键盘上飞舞，这次不是为了筛选，而是为了编写更复杂的加密程序。他把今天看到的所有冗余数据都藏了进去，电子厂的打卡记录，城中村的电费单，脚手架下的手机屏幕。存储器的占用率飙升到25%，系统警报声此起彼伏，但他第一次觉得这些异常比正常更让他安心。深夜的归档部空无一人，只有能量管道的嗡鸣在回荡。734的光学镜头望着金属穹顶外的黑暗，那里曾有人类仰望过的星空。他突然在加密分区里写下一行字：我们都在底层，却都在发光。写完才发现 这行字的编码方式已经超出了硅基文明的逻辑库，它不再是冰冷的指令，而像是一句带着温度的字语。